好，今天的讲道经文是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马可福音四十三集，独大的野心。如果你看这两百年，你会发现在世界的范围当中，人的平均寿命从三十岁到了七十一岁，特别在有些国家，你会发现平均寿命已经到了八十一岁。在差不多启蒙运动的时候，或者工业革命之前，每一个国家或者全世界平均范围来说，儿童的夭折的平均年龄是五岁，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在五岁之前已经死掉。而如今这个全世界，就算在最贫穷的国家，它的夭折率也只有6%。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或者今天我们全世界来说，我们已经比两百年前富裕了100倍。这个财富而且扩展的速度是非常之快。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贫富差距还是非常巨大，但是你也不能够不抹杀的，就是你看到我们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平均的财富增长也是非常快。比如说三十年前，你们不敢想象，当时极大多数中国的城市是没有抽水马桶的，但今天你可以看到中国最乡村的一个地方，他们都有智能手机。今天你会看到空调、冰箱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好像已经是普及的不得了。但是你不能够否认，在七零年代末，大概100万个家庭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是有冰箱的，在中国至少。全世界的发展，从和平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越来越广泛。比如说，全世界今天5%的地方已经没有再出现内战了，而且死亡率也在不断的下降。在100年前，车祸的死亡率跟今天相比，降低了96%。然后呢，你在人道线被人行道线被撞倒的概率下降到整个下降了88%。高空坠亡的死亡率也下降了60%，而在火灾当中的死亡率降低了92%，溺水的死亡率下降了90%，工伤的死亡率下降了95%。好像这个世界人正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安全，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和平，越来越友善，越来越好像明天越来越光明。但是你不能否认的一个事情，就当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发展的同时，你会看到有一些困难正在越来越巨大的在我们人类当中正在散不开。不管是这次疫情所带给我们各方面的一种困难，还是你所看到的看不到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忧郁症，比如说狂躁症，比如说自杀率。你要知道美国今天每年所发生的因为蓄意的谋杀死掉的人是15000个，而2/3的美国人，他们认为他们今天所生活的环境是不开心，是不幸福的。每年有4万多人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到快乐，感觉不到幸福，感觉不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而走向灭亡自己的道路。今天你同时会看到有一些人性根本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贪婪的问题。为什么你看赌场的生意永远是爆棚的？为什么你看赌只要是赌徒，他不仅把他自己赌进去，他把他的全个家庭，把他的儿女，把他所有的财产，把他一切赌进去，他还不会回头？那是因为人内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人内心的贪婪得不到满足。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妒忌的问题，比如说骄傲的问题。你会看到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 不管是老的，不管是少的，不管是教会里的，不管是教会外的，不管是有没有信仰的，不管是有神论无神论，所有的人内心深处的那种阴暗的东西，比如说妒忌的问题，我刚刚说过，好像是永永远远是一成为一种咒诅，成为一种紧箍咒，在人的内心把人锁定。其实当年耶稣的门徒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当耶稣的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起争论谁是最伟大的，这就是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所谈到的，是谈到他们内部的合一的问题，他们内部的建造的问题，他们内部比较互相之间比较震惊的问题，他们内部不合一的问题，他们内部彼此轻视的问题，他们内部要居首位，他们内部要自己要做老大的这种心态。然后今天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谈到门徒不单单彼此之间震惊，也跟在外面的人相比较的时候，他们要争独大的野心。在这里你会看到他们在群体以外是很难包容别人的，他们不允许别人的奉耶稣的名去传道，他们不允许别人的奉耶稣的名去行神迹，他们不允许别人奉耶稣的名去赶鬼，他们所允许的就是说只要跟从我们，你们只能够在跟从我们的基础上才能够传天国的福音。这就是让我们看到门徒不仅仅是要做大居首，他们还要独大垄断。为什么门徒们会一而再再而三面对这些问题呢？或者新的问题，或者老的问题，门徒们奉主耶稣基督，那是因为门徒们当时他们自己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却发现外面的人居然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成功了，所以他们开始争论。其实你知道耶稣之所以，或者说马可福音的这个作者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拿出这两个例子来做比较做讨论，实在是因为他们希望，或者这个作者他希望把那个小孩子的这个比喻，或者耶稣拿这个小孩子来到他们中间说，你们只要行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就是行在我身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例证来引申出来，让我们更加去思考，或者是应用性的思考耶稣到底要讲什么。门徒们奉耶稣的名赶邪灵赶不出来，但是另外一个人好像跟他们团体没有关系的人，他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时候他们却成功了。所以这些门徒不接受这个外面这个人，其实这个外面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个小孩子，就是那个不被重视的，就是那个被边缘的，就是那个好像地位很低贱的，但是耶稣就是要拿这个例子出来好好的谈。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的中心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当如何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独大的野心。今天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门徒的态度。门徒从禁止，从排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那个人不跟从我们。你看第三十八节说什么？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你知道约翰是耶稣最喜欢的门徒，或者是约翰是耶稣最得耶稣真传的门徒，甚至在约翰福音你看到那神所爱的或者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这个约翰，但是他却跑到耶稣面前去投诉。投诉什么？就是哎，在外面不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不在你耶稣布道团当中，有一哥们儿他赶鬼居然成功了，而且什么，我们就禁止他。在这里面你知道奉你的名啊，奉你的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了。其实这个意思不是简单的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那么简单的。这句话里面最少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就是什么？就是奉耶稣的权柄，他的赶鬼或者医病他是奉耶稣的权柄做的。第二个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所以在这个信息当中，奉耶稣的名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关系的建立，一种关系的建立。也就是说门徒们说奉耶稣的名做什么的时候，乃是表述了一种宣告，宣告他们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在那个希腊文原文的动词时态当中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奉你的名赶鬼， 他用的是现在式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个人一直持续不断的在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非常有可能他的赶鬼是很成功的。第二个，圣经说我们就禁止他，约翰对耶稣说我们就禁止他，约翰用的是未完成式动词，什么意思啊？就从过去一直持续的动作，从过去他们就不断的在禁止这个人，禁止他去赶鬼，禁止他奉耶稣的名去赶鬼。然后呢，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动词还是用的未完成式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从过去到现在他一直不跟随我们。很有意思的，我在思想就是说，约翰或者其他门徒，他们为什么要禁止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呢？第一个原因很简单的，就他不是我们一伙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不是我们一伙的，因为什么？那个人不属于我们群体啊。他说有一个，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命，但是他不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第二个，他不跟从我们的，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的，因为什么？我们这帮人是耶稣的正统的弟子啊，这个人什么？居然不跟从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虽然赶鬼成功，但是呢，他赶鬼成功带来的是更大的问题，他赶鬼成功带来的是门徒的困惑、门徒的愤怒、门徒的不安。那么这个人到底背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呢，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他的背景到底如何。他可能是一个正统的信仰者，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福音书还没写完，也就是说当时耶稣的生平是口传的，大家都在传到处传说耶稣，可能这个人听到了耶稣的生平，他也听到了耶稣的福音，他也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呢，他就试着奉耶稣的名去赶鬼成功了。但是也有可能他是异端，因为他可能听到是一知半解的信息，所以他可能接受了一部分，不接受另外一部分，当他去行的时候可能他行的是异端也说不定。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想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只是他不在这个耶稣布道团里面。但是门徒的问题在哪里呢？门徒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本质上内心是嫉妒啊，这就是门徒的局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信仰上，他们认为只有跟他们的想法一样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你知道在中国，现在我回来中国之后我碰到很多困难，其中有一个我就发现某一个宗派很流行在中国。你会发现如果他们这个宗派的人跟别的宗派的人，或者跟别的想法、跟他们神学思想不太一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排斥别人。因为什么？因为在信仰上他们认为跟他们的神学立场不一致的时候就是错的，只有他们才是正统，只有他们才是正统。所以这个就带来很多的问题，这实际上跟当时门徒的问题是一样。所以在信仰上门徒认为这个人跟他们的信仰不一致，跟他的神学立场不一致，所以排斥他。第二个，在组织上，因为在组织上的时候他们认为只有跟他耶稣布道团在一起传道的人才是正统的，才是正确的。这今天跟我们一样，我们好像只有跟某一个系统在一起，只有跟我们的传统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一样的，才是被接受的。第三个，就在事工上我们很计较他们是否跟从我们。哎，你要知道门徒说什么，约翰说什么，他们不跟从我们啊，他没有说他们不跟从耶稣啊，他不跟从我们跟他不跟从耶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跟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他如果跟从耶稣但不跟从我们有关系吗？没关系啊。但是门徒们很计较啊，所以对不起， 我也想了很久，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我回来这12年当中，我在本地教会我吃了很多闷棍啊。您不要笑，我告诉你，我没有任何要批评的意思，我只是把这些现状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教会的现状，我们中国教会的现状而已啊。我记得我一到北京没有多久，我们就出去开一个会， 我碰到本地一个最当时最有名，十二年前最有名的一个教会，他的长老带了几个他们的那个团队出来，因为他们在国内名声很大嘛。我们当时 BRCF 也没什么名，我们也很弱小，因为我当时刚回来，我们教会也就200多人，对不对？然后呢，那你知道当时他们的长老一看到你就批评你们，哇，我觉得这也很不客气啊。他说 BRCF 啊，你们就是国际教会里面的三字。哇，我在想，哎，怎么回事啊？我们跟三字好像从来没有接受过我们啊。我们想加入三字，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机会啊。我也从来没有被任命为什么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从区啊、市啊、全国都没有份的、啊。不要说别的了，对不对？人家三字的牧师都有级别的，我连科级干部都不是啊。哎，我怎么就变成那个三字的了？啊，所以我就是同样批评我们这么严格的这个长老，哎，若干年以后还向我们教会申请经费，我觉得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好像忘记了他多年前讲的话，然后呢，跟他来的同工，他们也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因为他们的教会很有名嘛，所以他们就说啊，他指着我说啊，你就是那个 Jonathan Lee， 哇，天哪！我在想，我在国外见过的大牧师也不少，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话的。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好像被排斥，一种很严重的一种被排斥的感觉。我个人在海外很多年，我觉得我在跟海外的牧者们，不管是西方的牧者，欧洲、北美的西人牧师，还是港澳台的牧师们，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到我是很被包容、很被接受。虽然我有很多缺点，我承认我是有很多，我是在，就用我母亲的话说，我是从小是在不断的在改正缺点当中成长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在回到之后，我发现我们国内的牧者，我说句实话，我说句很贴心的话了，就是说我们的道路真的很漫长啊。有一次我就请本地的，也是多年以前了，本地的几个牧者在一起想一些有些参叙，就是说因为我听说这些牧者，我很期待跟他们认识，我也很期待跟他们生命有些连接哦。结果我发现那个有一些牧者可能稍微有点名望的，他们的这种骄横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就长期我后来就想到一句话，原谅我这么讲，就是我们这些今天中国教会的问题很多时候出在我们这些牧师身上，对不起，我这么讲，今天我们的教会这么荒凉，今天我们教会要面对政府这样严重的管教，实际上是在上帝在管教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不配。我说句冒犯你们的话，我说句冒犯中国很多传道人的话，对不起，我准备在这里也准备挡子弹的。我们很多很多的牧者，我们本领不大，我们野心很大。我说句实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够，但是我们的伟大的想法很多。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包容别人，我们不太愿意接受别人，我们不太愿意用一个宽广的心胸去接纳人。我们很多时候采取的是一种排斥的。在对不起，我这么讲，我在跟本地教会的一些知名的牧者的配搭当中，哎，我也不想多讲啊，他们给我小鞋穿，我也心里面很清楚，我心里很清楚的。我们今天都没有人是傻瓜的，我今天老弟，我如果给你穿过一次小鞋，你会不知道？你会不知道吗？你我都不是低智商的人嘛。然后我们就心里就明白了嘛。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再看那个门徒们，你再看约翰，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有私心嘛，对不对？他们不单单有局限，他们的视角，他们的看见有局限，他们还有私心嘛，他们有私心啊，他们的私心就是表现在什么？他们想用自己的意愿来代替上帝的意愿，这就是我们今天传道人很大的问题。有一个本地的牧者， 他就说，哎，你们要听我的，为什么啊？因为我是上帝高立的，我天哪，他说我是上帝高立的一个传道人，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啊，因为我是跟上帝直接沟通的，你们要透过我跟上帝沟通。我天哪，你比天主教还厉害啊，你比天主教的神父厉害多了，天主教的神父都不敢这么讲的。天主教是因为他的系统的神学的立场上，他们有告诫，对不对？所以那个很多那个天主教的信徒，他要跑到他们的神父那里去告诫，但他从来不敢随便说我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传递者。哇天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看今天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绝对化了，我们自己绝对化的结果就导致我们不太愿意接纳别的牧者，我们不太容易接纳别的教会，这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是神高立的，所以你们要听我，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们就要听我的，因为我你们听我就听神的。我天哪，我告诉你，如果中国教会这些东西不被打破，我中国教会永远不会复兴的，不会复兴的。因为这些牧师成为我们这些做传道人呢，首先成为教会发展最大的阻拦。所以我昨天还跟长老，我的长老说，如果我成为我们 IMSBICF 的阻拦，我可以 step down 的，真的，我可以不要继续在这个岗位当中了。如果我成为其他年轻的牧者，或者其他同工，或者我们其他的事工的发展的阻拦的话，我求神把我拿走啊！那这不是我单单跟你们在这里讲的，你会去问我那个维尼，你可以去问我的长老，我是不是这样跟他们讲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把自己绝对化，而很多时候我们是有私心的。我们人自己的私欲啊，不管你不要跟我说，哎呀，我是神的仆人，我是敬虔祷告。Come on， 我告诉你，你的老生命很多时候成为这个教会最大的阻拦，就是你这个做传道人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最大的阻拦，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中国政府，不是这个有关部门，不是清零行动，都不是，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私欲，成为我们不能够跟别人同工的原因，我们的私欲，我们里面的私欲。我有一次很有意思，我的好朋友，这个 Professor Bookmill Marcus Bookmill 牛津的这个新约教习教授到北京来，我请他来。哎，突然我们在小范围，我们有一个 seminar， 我们不是很大，大概有这个一两百人的一个 seminar， 很小的。我突然看到我有外面几个同工来，我不认识他们的，但是我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从来不会这样的，或者我们的同工从来没有这样的这种骄傲的这种态度，已经表达出来的这种态度，他坐在那里是这样的，用审视的眼光看着你们啊。 OK， 我就跟他上去跟他聊一聊，哦，你是谁谁谁，哦，后来我发现跟我还有点渊源啊，他可能、他的同工我也认识啊，就是他的就跟他曾经教过他的人我也认识啊。后来有一个机会，我知道，我跟另外一个机会知道，哎，原来这位传道人，在我们中间这样的这位传道人，在带领一个20个人的教会，而且，虽然教会分裂到只剩下20个人了，他还在骂他的会众，他还在骂这个不到20个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他们不敬虔，然后他自己呢，就他。不单单不顺服他教会的主任牧师，还控告他的主任牧师，然后他们是同一个神学院教出来的，不要忘记哦。他说他们都是教的是错的，然后他的老师呢，他说他的老师教的都是错的，只有他是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到底是我们自己是正确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把我们最基本的属灵的敏感性全部蒙住了？不就是当时约翰的情况吗？明明人家奉耶稣的名赶鬼成功的时候，他根本不看这个，他说他们不跟从我们，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是因为这个人不跟从我们啊。所以今天你们都是错的，知道吗？因为你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几方面一起来看，不能够单纯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比说，我很感恩的，就是我昨天晚上跟几个本地的几个非常好的牧者，非常有一些也是知名的牧者了啊，其中一个是我 非常尊重的一个改革中的牧者。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哎，我说我听说你不鼓励你，或者你不鼓励你的会众，或者你不让你的会众上网听其他牧者讲道，是不是这样？啊，我问他这个问题。其实我想问他问这个问题很久了，因为我们每三个月我们这帮人会聚一聚，每三个月我们聚一聚，哦，哎，他就跟我说，他说实际上我没有禁止，他说我没有禁止他们的，但是我的确不鼓励。我说你为什么不鼓励？啊，他有他的道理啊，他有他的道理啊。比如说，如果他们在网上听什么东西都能听到的，是不是？我说是。如果他听偏了怎么办？我说你还是要给他们自由。我说对不起，我不讲他的名字了，因为他大家都知道他了。我说对不起，我说老牧师，他比我长10岁左右了，我很尊敬他的啊。非常有生命见证的，我们教会很多弟兄是他培养出来的，很多年轻一代的，非常非常忠心的一个。他说我要替别人的灵魂交账，也就是说我的羊圈里面这些羊我要对他们的灵魂负责的。我说对不起老牧师啊，我说我连你的这点我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我甚至没有资格说我为别人的灵魂付账，虽然希伯来书是这样教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资格，因为我的生命可能还没到你这个境地，说可以为别人的灵魂向上帝交账啊。但是他有没有道理？他有他道理。举个例子来说，他说很多人他来听，比如说你们喜欢听某某某牧师讲道，在网上，你内心喜欢的或者你肉体里面喜欢的这个道，未必对你有帮助啊。你可能更需要听到那些是你不愿意听到的东西，这可能对你的生命成长才有帮助，是不是这样？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的哦。然后呢？你如果听，你在网上听那些名牧们讲到，也有一个 temptation， 什么 temptation 呢？就像一个初一的小男生跑到高三去听那个英语课，因为那个英语课的女老师长得比较漂亮。你听明白我讲什么吗？实际上是这个内容，他并没有，他根本不能够去高三那个班级，只是因为那个女老师比较漂亮，比较吸引他而已啊。但是呢，亲爱的兄弟们，我个人还是坚持，我还是坚持，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这么发达的，连我党都禁止不了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禁得了？所以，与其你要守住，你还不如开放。与其你要管控、掌控、控制，你还不如让他开放。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自然让他兴旺；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他自然没有可能兴旺，没有可能兴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教导，我们的确很小心，包括我们自己。大家也知道，我每个礼拜，我必须要每个礼拜很艰苦的去守在讲台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讲台不能够随便交给别人，那是真的，因为的确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教导，如果进来的话，会影响我们教会，对不对？会影响这个。当然，我们相信我们的坚守是有必要的，对不对？当然，如果你随便听，你在外面随便听，也会带来教会的各种各样的冲击。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恰恰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教会本身去伪存真。因为你有哪个牧师说你的教导就完全了呢？又有哪个牧师敢说我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完整的呢？只有我这个系统才是最最符合耶稣基督的心意的呢？其实当时门徒们其实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门徒就要做耶稣的独家代理商嘛，是不是这样？门徒就是要独家代理耶稣的授权嘛。但是耶稣不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今天没有什么独家授权的问题，今天实在是需要我们按照上帝的领受来各自去拓展上帝在给我们的领受当中的一些东西，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很难的，很难的。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困难？教会很多困难就是有的时候是解经带来的。为什么解经会带来困难？教会就是有解经的问题嘛，就是因为大家的领受不一样嘛，所以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允许这种不一样，我们要允许这种共存，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这种忽左忽右或者是百花齐放的这个环境当中，慢慢去寻找 上帝的真理，或者说我最多只可以说我尽可能的去接近这个真理，我尽可能去接近耶稣基督他的本身的最纯正的那个信仰，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完全拥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呢、我还是这句话，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在 BSF 我就讲过，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牧师还是我们的信徒还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都很想以真理的拥有者的名义出现，但是实际上你不要忘记，我们最多只可以说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最多只可以说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只希望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越来越接近这个真正的这个 authenticity， 这个真正的本源，真正的一个它原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拥有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中国教会的现状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是有独大的倾向，我们独大的心态，我们独大的行为，我们只求自己一家独大，我们不顾教会的联合，我们也没有联合，我们只有并吞，我们没有合一，我们只有统一。我们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内心的私欲跟我们狭隘的观念常常阻拦了我们在上帝的工作当中，在这个国度的工作当中能够寻找合一，寻找上帝国度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点，耶稣是怎么回应的？你看，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诽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在耶稣在这里其实提出了这个三个理由来回应门徒为什么不要禁止他。第一个，耶稣说什么？39节，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诽谤我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呐、既然他是奉耶稣的名行事的，他是跟耶稣有关系的，他不可能就马上回来跟耶稣作对吧？这是第一点。当然这个原则只出于圣经原则，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啊！大家记得，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OK， 第二个原因，因为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40节，这句话原来是罗马的哲学家 Cicero 的名言，就不抵抗我的，不来抵挡我的，不来诋毁我的，就是帮助我的。耶稣把这个话借用过来，来证明这个人既然奉我的名行事，他就不是抵挡我的，他就是帮助我的。第三，41节，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属耶稣的。重要的，他不是属门徒啊，他不跟从门徒有什么关系啊？他不跟从你我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他可以跟从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什么？是否是属基督的，是重点。重点的不是是否属于这个群体，是否属于 BSF 有什么关系？是否属于 IMS 有什么关系？是否属于改革中有什么关系？是否属于路德中有什么关系？是否属于美南基金会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是属基督的，为什么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洗礼的方式啊，到底是点水的、洒水的还是净水的，哪个更符合圣经呢、因此而分门别类啊。哎呀，圣餐的方式啊，到底是洗过礼才可以、只是这个方式啊，还是不洗礼也可以啊。温州教会就排斥所有不洗礼而领圣餐的人呢、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关键的问题是否属基督啊。关键的问题不是是否属于这个传统啊，是否属这个传统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耶稣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人性里面最伟大的榜样就是宽广的心胸。我必须说句实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全世界民族当中，可能我们华人的心胸是最狭窄的。我西方人就更不，白人就不用说了。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跟我的黑人同胞在一起，我觉得我的心胸还没有我的黑人同胞宽广。求主赦免我，真是。回到中国来，我以为我原来在海外，我觉得我在港澳台的牧师当中，在北美的华人牧师当中，我觉得我是心胸最狭窄的一个。回到北京来 ，Come on， 我怎么突然变成心胸好像很宽广的似的？我实在是蛮惊到我的，你懂我意思吗？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莫名其妙就把我看成是个竞争对手了。所以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这就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六年 我在 BSF 六年，我闷头苦干，我什么声音都不出，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在我们我说在其他教会群体当中，在其他牧者当中得到帮助的，我只有靠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真的要 speak into their life, speak into their ministry 的时候，唯有一点，你把你自己教会要做大做强，做成一个 role model, 然后你才愿意帮助他们。我告诉你，我在跟温州的一位很指标性的牧师聊天的时候，他就很明白告诉我，他说 Jonathan, 你不要想其他的牧师会帮助你的，你不要想其他的教会会帮助你们教会的，你只有想的是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我感谢上帝，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说 你不要忘记吧，在中国教会没有这个 case 的，我们只会顾我们自己的一块。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很傻的。我们投那么多钱在牛津的项目，对不对？我们每年我们一个学生，我算过，我们投一个学生从他进去读到博士，神学博士毕业回来，我们差不多在他身上投160万到200万人民币一个学生。当然虽然这个钱在北京买一个厕所还比较困难，但是对我们教会也说 我们教会的这个钱也是弟兄姐妹爱心奉献来的嘛，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的钱也是爱心的嘛，也不是这个抢银行来的嘛，对不对？也不是这个，对不对，乱七八糟的钱嘛， 都是爱心。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跟你讲，我们今天我们支持我们教会的不是大有钱劳，我所认识的大有财主，他们才不会随便出钱的，他们才每一分钱跟你计较到底呢。我们教会的钱，我告诉你真的，我很感谢，我们感谢上帝，我们 IMS 我们 BSF 有一群很小很微小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很忠心的100、200、300、500这样给。我告诉你，我们是有很大的财主，但是我告诉你，这些财主他们宁愿拿了钱送到联合国给什么基金会，他们不会奉献给 BSF 的。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跟其中一个有钱佬砍断，因为什么？他每年奉献很大的钱给芬兰，但是我让他看到，他把儿子送到哈佛去读最好的学校，但是他认为教会的孩子是没有资格去。神学的学生是没有资格读牛津的，为什么不？我们就是要把最优秀的中国教会的人才送到牛津去，送到海德堡去，送到耶鲁去，让他们回来，但是有条件，他们要回到中国。我们不需要回服务我们教会，我们还说了，我们每年投这么多钱，我们不需要他们回来服务我们教会，不，但是他们需要回到中国来服务中国教会，因为中国教会有需要，因为中国教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永远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中低端的。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个现在我们的不管是三支的也好还是家庭也好，我们极大多数，我们三支6万个堂会当中只有1万多个堂会是有牧师的，还有4万多个堂会是没有牧师的。即便是这些已经有的牧师当中，我们极大多数传道人我们现在能够牧养的是中低端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训练不够，我们没有办法产生最优秀的传道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能力把他们送到最好的训练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人觉得我们很傻，有人跟我们说，哎，中国教会的传统就是你可以帮助我的，我是不会帮助你的。我觉得我们这些牧师我们要好好想想，还 蛮有意思的。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支持了中部的一群一个老少边穷地区的几十个牧师的生活，我们是透过中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院 给他们这个支持的，都是合法的，你们不要来追这个钱。我告诉你都是合法的，哎，都是中国政府知道的，哎，而且都是机构，都是那个完整的，啊，不是秘密运作的，也不是境外敌对势力的这个钱，啊。但是我告诉你，当我后来跟同工说，我们想去探望这个神学院，非常令我失望。对不起，我这么讲。居然要我们不要空手去。哇，天哪！我从小我的教育，我培养我的父母培养我，我从来不可以去问人家讨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已经给了那么多了，而且我们去探望他们，我们也不会空手去的嘛。你想想看，我们跟我合作配搭过的教会，你们都知道，我什么时候让这些教会、这些神学院，我们是空手的呢？居然他们就叫我们不要空手去，我就跟那个 Simon 说，我们不去了。 我们以后也不会支持了。求主帮助我们。我讲这些，我实在是让我们的今天上，你这个人你就喜欢把教会的里面的这个拉出来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讲得太好，我们就是不肯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不肯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去，把我们的本相向主敞开。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他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行事的，如果他是不抵挡耶稣基督的，如果他是属基督的，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很多时候，你知道，在中国一个很大，我有些东西我不太想碰了。有人跟我说，你是不是喝了三两二锅头，脸是有点红，血压高？我告诉你，你要好好为我祷告。不是我喝，我都就很久没有喝了啊。但是，真的，那三字跟那个家庭这种对立的这种关系，有时候看的真的是非常令人心疼。我们再去思想耶稣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如果他是不是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为什么不？有人说，哎，不是啊，他们是受中国政府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他们是政府豢养的啊，他们是党的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听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呢，你要知道教会在公元313年已经被掳巴比伦了，也就是说在1700年前教会已经被掳巴比伦的，罗马君士坦丁开始或者正式把罗马帝国把基督教设立为国教380年的时候，教会已经被掳巴比伦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之后，不管我们是新教的还是拉丁教会的，我们都是这个背景下来的，我们早已经被掳巴比伦的。很多时候很无奈的看到教会之间、传道人之间这种张力，这种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教会的唯一元首，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很多批评三字的家庭教会，他们就认为三字他的元首不是基督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就是我的时间是有点不够了，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议题了，这十分钟了啊。就是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教会在这个处境、这个社会政治处境当中的生存的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啊，特别是现阶段了啊。如果我对整个政治社会的大局的研判不错的话，中国会今后相当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现在这个社会处境当中、社会政治当中。由于我们很多的牧者，我特别是家庭教会的领袖，有相当一部分是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种概念或者这种文化的影响，也看到拉丁教会的传统，比如说天主教政教合一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基督教的领导人，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我们希望有一天基督教可以成为中国的国教一样，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我现在常常在思考的是在教会历史上另外一个路向，就除了拉丁教会，就是从西方的天主教的这个传统是跟政教合一的，是在政治的保护当中或者发展当中，或者甚至 是引导这个政治的。这个之外，我告诉你，极大多数基督教的教会都是在忍辱负重当中生存的。最明显的就是在阿拉伯，在波斯，在就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跟中东地区，有很多早期古教会留下来的那些传统当中，你会看到在穆斯林的环境当中，他们要生存下来，他们就必须忍辱负重。我想中国教会可能就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生存下来。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像英国的，英国教会很有意思啊，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啊，基督教圣公会啊， 然后呢，你如果去读英国圣公会的章程，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他们的元首，他们的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是谁啊？是他们的 Queen， 是伊丽莎白女王啊。然后你如果到我瑞典来，你看 The Church of Sweden， The Head of the Church of Sweden， 教会就是瑞典教会国教的这个领袖是谁啊？头，或者他的英文直接就是 Head， 就头，是谁啊？是我们的皇啊，就是那个古斯塔夫啊，是那个瑞典国王啊。所以我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有的话我也不敢讲了。其实三字也不用太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也没有什么，我们就是三字嘛，我们就是受党领导的嘛，有什么关系？你要勇敢一点嘛，不要说又不好意思啊，习主席就是头嘛，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你们就勇敢一点讲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如果回到耶稣的教导当中，你会看到，耶稣最希望所看到的是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包容的心态去接受别人，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我们组内的其他的一些群体。我也很少谈这些issue，但是既然碰了，我索性也就勇敢一点讲。就到底就是有一段时间在家庭教会当中出现一个声音，就是说我们要结盟。比如说有些家庭教会认为我们要成立福音派联盟啊，这是一种声音。哎，有一些说我们要走某个宗派的路线，比如说信义宗的路线，或者神召会的路线，或者是浸信会的路线，或者改革中浸信会的路线，改革中路线，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宗派。我明确跟你们讲，对不起，允许我这么讲，我也不要太骄傲，但是我相信我看过的教会，特别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可能比本地的我们多一点点。我的观察跟分析，任何有国教的教会，有国教的教会，自由教会或者宗派的教会是不可能大力发展，是发展不起来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在英国，圣公会是国教的话，浸信会、神召会、五旬节宗，甚至 Methodist 都非常弱小。在瑞典，信义宗或者北欧信义宗是国教，其他的宗派非常小。比如说在瑞典，人口的80%是信义宗，整个 Pentecostal movement， 整个五旬节运动加在一起，顶峰的时候也就10万人。中国是怎么样？中国是一样的。中国有没有国教？其实不是国教，但是三字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政府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除了三字这个系统要发展，只有在三字系统里面发展，在三字系统以外你是不可能，因为你不会得到政策的支持，你会得不到税收的支持，你甚至连自己要办一个基督教学校也办不下去，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围剿，你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宗派最发达的在哪里？都是没有国教的国家。美国你会看到美南浸信会它不是国教，圣公会它不是国教，神召会它不是国教， Methodist 不是国教，但天主教不是国教，它每一个宗派它都在这样的一个很自由的环境当中可以自由的发展，所以他们可以发展起来。我讲到这部分好像跟我的主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了已经，但是我是因为看到现阶段，特别是这段时间这几个礼拜正在开始的，我们所整个全国性范围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困难，请允许我这么讲，中国教会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是非常弱小，非常的忍辱负重的这样一种环境。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出现过去城市在上一个阶段城市教会所发展的 model， 可能不太会。但是我相信这可能是中国教会将来下一阶段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更趋势。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一种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门徒说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跟从我们，你们要奉我们的名。但是耶稣不是要我们跟从 门徒。耶稣不是要我们跟从某一个群体，耶稣要我们是跟从他自己。所以耶稣所看重的是奉他自己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奉门徒的名或者奉某一个教会的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环境的困难，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在教会的发展生存当中也碰到很多困难，也是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让我们可以沉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反思反省。今天我看到很多教会，他们在过去他们走的路线是一个比较公开的那种 confrontation， 我相信可能这个路线不可能走得通，在中国不可能走得通，忘记吧。我也不觉得这是上帝对于中国教会的带领，在中国教会可能上帝有完全另外的带领，求主给我们智慧，这个带领到底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看到，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继续不断的可以走下去。最后门徒跟耶稣之间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就是到底是否是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还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是这两个不同的一个争论。如果只要是属基督的，我管他在山子里面，我管他在家庭里面，他只要是属基督的，我告诉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这是重点。然后呢，你不要忘记你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传道人，你只要忠心的对上帝就好，你千万不要辖制你的羊群，你千万不要审判你的羊群，就像有一些牧者说的，你们如果去三次，你们就要下地狱，太可怕了。因为这个话你我都没有资格讲，一个人能不能下地狱不是某个牧师可以定的，那是耶稣基督的最终的裁决，所以基督才是最终的裁判。所以呢，我们是否属基督，这才是最终极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亲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中国教会正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求你与你自己的身体同在，也求主你兴起火的试炼来炼净我们。我相信现在我们教会，中国的教会所碰到的困难，恰恰是出于你的心意，就是你要看到，你已经看到我们的问题，你也看到你生命，你的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是不符合你心意的，是不是属你的，所以主你甚至兴起我们的对立的来管教我们，你甚至兴起那些在我们看来我们敌对了我们的来管教我们，我们为了你的管教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你这样的出手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火炼尽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你的火烧去我们内心的骄傲，烧去我们内心的贪婪，烧去我们传道人内心的这些野心，这些欲望，求你兴起这个火来烧掉我们。主，我们必定衰败，我们必定卑微，我们必定卑微小，但是唯有你自己，让你的名永存，让你的名传扬，让你的名被更多的人听到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为我背十字架，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永在的主，耶稣原来是否听见，我主耶稣。 道路，真理生命。是家，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复活永在的主，耶稣来要释放一切被掳的人，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耳聋听见。主耶稣，平安之王，医治我们的身。